这个购物方面呢，交通方面呢，很不错。可能我一直也是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香港为什么排那么后呢？如果是以我们的财富来讲，我们应该是在30左右啊，全世界来讲，但是我们的快乐不是很好啊。那我们常常用我们的熟龄的眼光来看一下，到底我们看到第一名是瑞士了哈。那我们可能很多人开玩笑就不理了。那我是比较喜欢问的，那我就问那第二、第三到底是哪些国家呢？后来我去看这报告的时候，吓了我一跳啊！那我就将我做出来的调查呢，跟大家分享。从来我没有想到啊，你看啊，在这里呢有三个国家，可能你会听过丹麦啊，丹麦你可能会听过，挪威。可能你也会听过，但是冰岛这个呢，可能首回首听过了。很奇怪，那我就看他们的国旗啊，你看啊，都是有一点共通点啊，很好啊，这个就有共通点。所以奇怪啊，刚才我们看到瑞士，它有什么特征啊？它的国旗啊，又是有一个十字架啊。然后这里第二名呢是冰岛，也有一个十字架，还有。丹麦啊，又是有个十字架。那丹麦这个跟这个瑞士更加接近了，更加类似了。然后挪威，然后我是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个国家会这样呢？那我去看一下他们那个基督徒的这个比例是多少。当然我首先去看瑞士了。瑞士呢在哪边呢？这个他们天主教呢比较多，差不多是有36%左右啊。人到了基督教呢，有32%、33%，那么加起来呢，差不多69%左右啊，差不多70%是基督徒啊。我们也将天主教徒都算在我们信仰这边了哈。然后呢，那我去查一下这个冰岛啊，冰岛呢，天主教32%，基督教呢，天主教很少，3.2%。然后天主教呢是基督教呢是有75%。那么加起来是78%，那差不多是80%到90%是，信耶稣的。然后呢，丹麦呢就没有很少很少天主教徒，基本上是没有了。有80%是基督徒。挪威更厉害，挪威是82%是信义宗的教徒。所以呢，我们也看到他们的国旗是以十字架作为标志。他们的国民的信仰也是以天主教或者是主要是基督教为主，所以呢，也是好像我们经文所说了以耶和华为国的这个国家是必蒙上帝所赐福的。这个是今天不是说在古代的时候以色列人是这样说，今天在今天这个时代还是告诉大家，原来如果是有很多人信耶稣的。他们都会很高兴、很快乐，然后有人说："哎呀，财富不是很重要。"这个呢，我不同意上帝所赐福的，当然不是你一生是首富，也不是很富贵，但是应该有衣有食。后来今天没时间了，我也去看他们这个每个国人的这国民的收入，他们也是排名在前头了。所以呢，以耶和华为国了，耶和华为家了，他们一定蒙上帝的赐福。好了，那么你看完现代了，我们用尝试用老约翰的眼光来看这个喜乐充足。刚才冯执事给我们读这个经文最后一句就是要我们喜乐充足。那到底约翰写这个约翰一书的时候，大约是在公元90年他已经是年老了。其实他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也是很年老。约翰福音是最迟写好的四福音之一，所以呢，他写的时候年纪已经是老迈，然后呢，他是用他跟耶稣服侍的这个经历来写出约翰福音，写出约翰一书、二书、三书，还有最后是启示录。那到底他告诉我们，我们喜乐充足是什么原因不是我刚才列出的几个原因原来他是用 第五节一直到第十节告诉我们，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喜乐。所以呢，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是首先，喜乐的源头最重要的是，我们基督徒来讲，是我们有永恒的生命，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也是我们那个喜乐的源头最主要的一个动力。然后呢，第二啊，跟我们财富啊没有什么关系了啊，原来我们要行在光明之中啊。然后呢，第三点是谦卑的谦恭的认罪啊，好像这三个方面都啊，对你来讲不是好像我们今天根据啊什么原因来看我们的喜乐的或者是快乐的这个指数。为什么要讲永恒的生命啊？你看，当约翰站在十字架的时候，他看着钉在上面的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是非常的感动。因为你知道吗，在他旁边有三个玛利亚啊，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这个画家画起来是他已经是非常的伤心，基本上晕倒一样啊。下面有三个玛利亚，然后其他门徒都跑掉了，还是耶稣的女门徒啊，还是比较僵强啊。所以我们教会的姐妹啊，应该是你们要幸运啊，在十字架的姐妹比弟兄多得很。约翰站在那里，当他往上看的时候，看到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钉在上面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的有感受。所以呢，当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大家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大家很熟了约翰福音读的时候他 是往上看的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是从眼光从这个地面转到天上去。所以呢，为什么他这样看？因为当他从十字架下面的时候看耶稣的话，一看就是从下面看到耶稣，然后看到天上去。所以大家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看到他里面的这个这个水平非常的高，马可福音、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都是横的时间的一件事一件事一件事跟着下来，但是约翰福音是从上面一直看到下面的所以呢，这个我们读的时候会觉得约翰为什么他会这样写，因为他站在十字架底的时候往天看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的有感受。所以他讲这个永恒的生命就是刚才约翰福音希望大家真的如果是有可能的话尽量将它背起来因为对人来讲约翰福音第一章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段的经文他也讲太初有道这是讲出我们这个生命的源头。所以我们喜乐最重要是有生命，那这个生命呢是从太初已经一直到我们这里。然后现在大家可能没时间看了，还有我们有一个非常尊贵的身份也是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节告诉我们，我们是这个身份是什么身份，就是神的儿女，就是这一个身份我们应该常常的喜乐，这个是非常难得的所有的宗教有哪个宗教说你是上帝的儿女，很少，没有，基本上所以呢，这个都是我们觉得是对我们非常非常大的勉励。那在座的很多已经是信主了然后我们都知道那我们的生命有的是还是在慕道或者是你慢慢需要去熟悉一下。然后呢，我们基督徒常常要说了是要重生那个非常重要所以有很多朋友来到我们教会来听到的时候，我就常常勉励他们如果是你已经觉知的话我们希望呢你可以慕道，然后可以受这个水礼因为水礼是我们应该做的因为这个是我们这个仪式，也是我们坚定我们或者是我们用明确的行动来告诉我们周边的亲友我们是属于上帝的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受这个水礼就是我们浸信会的我们的敬礼，是表明我们跟主了同死同埋葬，然后我们复活我们有新的生命，然后呢圣灵呢会住在我们当中。 所以呢，这个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的时候，要告诉我们水跟圣灵啊，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非常有这个明证的一个两项事情。刚才我们讲太初之道，太初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有重生，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当中。然后呢，最重要是我们常常所说的，我们有永生。这个呢，很多人说，哎呀，我们基督徒就信了主以后，我们就有永生了，所以将来我们死后我们呢就到天堂去啊，跟主耶稣一起同在。那很多人就可能在这方面呢认识不是太很深，我们基督徒其实不要等到你将来见我们的主的时候就与他同在，从今天你就已经有主与你同在。请大家翻开这个加拉太书第二章，我希望大家一起将这段经文读熟，然后最好可以将它背起来，这个是对我们非常非常好的一段的经文。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在横版的圣经258页找到以后呢，我们一起来诵读。好，找到了，我们一起读啊。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开始，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啊，这个非常非常美的一段经文啊，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是我的老我，我的旧我已经跟耶稣一样钉在十字架上，已经死掉了，所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非常重要啊，所以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耶稣基督就在我们里面活着。那可能大家如果是你真的是相信的话，你也会感受到你也可以有这个缺据耶稣活在你里面。所以碰到有患难的时候，碰到有灾难的时候，你还是可以靠主而活。那我尝试用一个简单的道理来跟解释一下，如果基督活在我里面到底我们会有什么的这个效果呢这个呢，我们今天大家可能都很少去玩这个东西了不倒翁那我记得这个小的时候看到有一些玩具就是好像这个一样下面是圆的然后呢很奇怪这个不倒翁站在的时候你将它一拍倒下去它马上会又竖立起来，你往后推它也是往前会立起来，那又它会往上跑上来。那当时小的时候也不明白为什么奇怪这个不倒翁会这样呢，是不是因为圆的东西呢可能吧，应该是有一点理由吧如果是四方的可能真的是上不来就像是圆的。然后呢后来也慢慢去了解一下原来最重要的在这个圆座的下面呢有一个东西就是灰色的，这里找出来的一般是用铅所以好像铁一样的东西然后在这个圆座的底下呢有一块很重的金属物，就是铅然后或者是铁在下面，因为它是圆的嘛，所以呢它一往另一个方向倒下去的话，因为很重心很重嘛，是圆的，所以重心会往上竖立起来。那这个好像当然不是一样就是这个比喻，但是呢可以觉得如果是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面活着的话，我们跌倒我们也会站立起来，因为我们里面的比这外面的更重还有他是上帝当然不能用不倒翁的原理来这个百分之百来描述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帮助但是呢你尝试一下想想一下如果我们能够由耶稣住在我们心里面碰到什么困难我们呢都可以解决，不一定可以离开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说，哎呀上帝啊，这样这样这样上帝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就算你身体软弱，就算你的财富没了 啊，但是有耶稣与我们同在，就算碰到问题，我们也会快乐。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很多人说基督徒信了以后一定是很顺利吗？不一定。信了耶稣以后疾病都会跑掉吗？不一定。就算疾病没有跑掉，但是我们还是靠主能够有喜乐，不是装出来的，不是我们乐观的态度可以解决的，是我们基督徒有上帝的同在。但是有耶稣在我们当中，我们应该有所作为，这个是很难的啊。所以呢，为什么约翰讲那个喜乐要他要讲另外两个道理，就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很多时候，哎呀，我们最好就还很高兴很喜乐就好了，那是原来喜乐的啊，另外还是一些条件你一定要遵守的啊。根据下来，就是你一定要行在光明之中。为什么呢？因为主就是真光啊。刚才我们唱诗歌啊，然后光也会照亮黑暗。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看到很多不公义的事情，也看到一些不法的事情，我们心里觉得很不平安。我们看到社会或者是其他的机构有些不公正不公义的事情啊，要看到一些高位的讲话不是很诚实，他们都是讲大话啊，我们觉得是心里不平，为什么这个人可以上去啊？我们很多心里不平。但是基督徒不应该这样啊。所以呢，如果是面对困难的时候，面对挑战的时候，人家要你做出违背良心的时候，你可以不做啊。我们我最常常很佩服啊前任的律政司啊黄仁龙，他是我们的弟兄，他真的是做了美好的见证啊。当了一届的这个律政司不干了啊，大家知道什么原因吗？讲台上我们不说啊，但是我非常敬佩他啊，在这个很难去公平公正、很难去诚实说话做事的时候，他选择退下来。非常觉得我们去这个为他来觉得是高兴。我们在基督徒要作为光，我们也会去照亮我们周边的人，因为在我们工作的地方，我们做生意的地方，很多事情有的时候我们看不过眼啊，很多事情也可能是违法的，到底你做还是不做了啊？尤其是做生意的一些弟兄姐妹啊，我觉得你们碰到的困难更大啊，因为很多时候你真的是在这个基督徒的行为跟一些非基督徒的行为当中，你要做出选择，不容易。但是呢，我们虽然不容易，还是要做啊。这个是主给我们的命令。光明之子啊，我们希望每个人啊，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能够成为光明之子，然后我们不属于这个黑暗的世界，这个不容易了啊。因为尤其是在今天这个社会当中，我们碰到的、我们所面对的，都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尤其是作为基督徒更加有挑战。很多事情你可能不可以做啊，在你面对的时候，你到底要去做还是不做呢？很大的挑战。那我们也用彼得给我们的勉励啊，来看一下。那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君尊的祭司。等一下我们看到这个祭司的头像，这个样子到底是怎么样？那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有一个支派是利未支派啊，他们是在圣诞里面中服侍上帝的。另外有亚伦的后人，他们是当祭司了啊。祭司呢就是可以献祭啊，还有大祭司啊，可以为以色列人来献祭啊，然后来认罪。那我们基督徒啊，尤其是我们基信会的，我们是非常注重这个圣徒啊，所有的信徒都是君尊的祭司啊。我们教会有牧师，有传道人，他们当然是啊，就是扮演这个祭司的角色。但是你也别说，哎呀，他们都是做了，所以没我的事啊。其实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同样有这个责任，我们都要承担一个祭司的责任啊。我们要为我们没有信的亲友来祷告，我们也为我们教会的一些软弱的肢体来祷告啊，因为有的时候他们碰到身体的疾病 有的碰到经济方面、感情方面的一些困扰，所以呢，我们有一个继续的心智来为他们向上帝来祷告。我们是圣洁的国度，这个是大家都一看就知道了。我们应该守法啊，还有呢，我们应该有一个好的行为，以致人家看到我们的时候，不说哎呀，这个基督徒是真的吗？或者是啊，是真的是基督徒吗？很多时候，有些艺人，他们很高调说他们是基督徒，但是我看他们的行为啊，看他们的一些说话，我心里问了一个问号，到底是不是基督徒啊？现在今天很多人都以基督徒啊，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地位啊，很好的一个名声，但是他们不一定做出来。所以彼得呢，也劝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记住，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的身份啊。我们这个老约翰告诉我们，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呢，这个身份是非常非常的美的啊。今天你可能没有什么值得你夸口的，但是有一点你应该知道很自豪的，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的身份是君尊的祭司。好，那你说我身体很这个生活有的时候真的没有什么好的见证，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犯罪，谁不会犯罪啊？每个人都会犯罪啊，那没关系啊，犯罪最重要呢，你就要认罪。我们看一下一幅旧的图画啊，这里呢，我举出两条啊，一个是在十字架上的强盗啊，他得救，然后呢，另外一个我们认罪呢，我们也会得救啊。你看这个图画的时候啊，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两个强盗跟他一起钉，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然后其中有一个啊，到底是左的右的，我们现在不要去理他了。反正有一个啊，就笑了啊，耶稣啊，你是神的儿子啊，你可以下来吧。你说你是神吗？啊，你就下来咯啊，你可以救自己，也救我们。另外一个，哎，你要住口啊，你别说了啊，你我钉在十字架上，都是我们罪有应得的。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强盗后来可以啊到乐园去。是不是因为他说，主啊，当你得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原来我们要看前一句话，你我所做的，就是另外一个强盗，他说你所做的跟我是一样，我们应该罪有应得，我们是应该钉十字架的。但是这位耶稣啊，他是个义人，所以他知道自己是做错了，他已经悔改了。所以当他仰望啊，看着耶稣的时候说，耶稣啊，当你得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是说，今天你跟我要在乐园里了啊。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强盗得救了。那很多人就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就说，哎呀，很好啊，这个强盗挺骗你啊，很好啊，他算得很好，在最后啊死的时候啊，还在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啊，他还可以得救。所以很多人说，哎呀，那我现在不用信耶稣了，我们等我们差不多时间到了最后一分钟啊，然后啊快要去的时候我才来信耶稣，那不是很好吗？然后现在我还是过我的生活啊，我不用好像你们基督徒一样啊受很多的限制啊，不可以做这样，不可以做那样啊，挺好咯啊，眼花到来了，现在我还是享受今天，享受今世，等我差不多的时候我来才相信耶稣。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那你怎么去跟他讲啊？你应该早一点信吧，强盗啊，是最后一分钟才信啊。他讲半天啊，可能都不理解。其实呢，如果啊，万一大家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去解答了？你说我们信耶稣啊，不是等到最后一分钟啊才来接受他？因为从你现在开始，你已经有永生了，你已经有喜乐了，那为什么不现在呢？你为什么等到最后的一程的时候才去接受耶稣呢？当然，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也会有很多的问题因为碰到的压力很大我们也会发怒，说话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会很这个冲动说些话不好听的话，那没关系的我们都是罪人了，没关系你只要认罪，那 耶稣基督也会饶恕我们。其实他每天都是在宽恕我们，每天都是在接受我们向他的认罪。在彼得后书也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会搭救敬虔的人，就算我们犯罪，就算我们离开他，他还是会拯救我们。在这里呢，看到这个图画可能太小了，其实这个故事大家很熟了，就是罗德的故事啊，大家知道啊，罗德住在这个他跟亚伯拉罕是就分开住了，他找到平原去住在这个索多玛的地方然后呢，亚伯拉罕就在山区他呢就到平原去。当然在哪边呢？就罪大恶极。从这个故事当中，就是故事这个历史的这个事迹，索多玛城、俄摩拉城都是罪大恶极。然后呢，他的两个女儿也在哪边结婚了然后也在哪边生活了但是过得挺好的这个因为哪边这个是商业比较繁荣的地方，所以罗德就在当中呢也慢慢受到他们一些影响了。本来他跟亚伯拉罕是很好了，亚伯拉罕是一个敬虔上帝的一个人他每到一个地方如果是有什么要感恩的事，他呢会献祭。所以其实罗德也是从着他那个叔父身上来看到这个敬虔的人他的一个好的行为。但是他住在这个罪恶之城的时候，他受到周围的一些影响，那好像我们今天一样这个社会上你说现在还挺好一点我们还是说我们有法治，虽然当中有一些事情我们也看得不顺眼，然后我们看到香港的社会也是非常令我们不安，好像最近有一个人一个小孩子因为没有这个入境的这个正式的批文，人在香港住了几年然后呢现在发觉了没有这个身份证要住了几年了，人家就会反对了。人家昨天晚上我看电视看了我挺伤心的，为什么这些人就说他们就是非法的这个移民然后好像非常不满。这个社会是香港的社会真的是有问题的。我看虽然比不上索多玛这个地方那么罪大恶极，但是呢我觉得我们也有一些地方觉得我们去反思。所以你看罗德如果是住在一个罪恶的地方每天面对这样多的事情，他心里是怎么想？你要知道他是跟着他这个叔父出这个他们的老家到这个以色列的地方，所以呢他可能也觉得是心里不好过，但是也不好离开，他也不愿意离开最后呢天使来拯救他跟他一家的时候他也是很勉强，天使要拉着他，然后他才走然后呢这个他那个女婿不跟了你要走你走我不走了最后他只有他的太太跟他两个女儿就离开这个索多玛。离开以后当然是天就降火下来了将整个城市都烧了，他们都死掉你看到这个图画太小了这个有一个白色的最后呢就是太太因为呢天使告诉他你跑的时候不要去回头不要去往后看他那个太太不听我里面很多这个首饰还有都金银财宝在哪边好像是现在离开的时候什么没有拿心里不舒服，一往头一看完了一看变成一个圆柱当然罗德还是记着了不要往后看了还是拼命跑但没事了。所以呢彼得说上帝差派天使将罗德拯救过来，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深思的一个故事上帝看到罗德受到很大的挑战，也看到他受到的一些忧伤，然后差派天使来搭救他。所以你说我们义人会不会受到试探呢？也会你知道吗？所有的新约的书信都是写给基督徒看的 啊，你呢，我们要他要知道我们要认罪啊，所以你别说是全部都是圣徒啊，都是啊，每天都是啊，唱哈利路亚啊，不会犯罪，有啊，他们也会犯罪啊，啊，他们也会犯错了，但是呢，使徒们啊，包括约翰也好，彼得也好，常常去劝勉他们说，没关系，最重要你会认罪，上帝呢会搭救我们。我们也碰到这个试探，但是没关系啊，上帝呢会拯救我们，他会差派天使天君啊在我们周边来保护我们啊，这是我们觉得是非常高兴的事情。好，我们再看一下刚才我讲过这个大祭司啊，祭司的身份。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读这个啊《生命记》也好，或者其他的书信啊，这个书卷也好，那我们可能不太理解。那现在呢，我找到一个图画，可能可以让我们更加的明白旧约的这个会幕啊，会幕圣殿是怎么回事啊？它呢，在这个圣所这边啊，再进入一层就是至圣所，那里面有什么东西呢？啊，里面最重要是有这个约柜啊，约柜啊。今天在那里我们不知道啊，可能这个我们也找不到啊，大家都找不到啊。约柜是用金啊包上了，那约柜上面呢有两个天使啊，我们叫它基洛婆啊 ，cherubim 啊，英文的 cherubim 啊，基路白啊，就是两个天使。然后两个天使呢是翅膀呢往上升的，然后呢就遮盖这个约柜。啊，比如说这个是啊，这个是约柜啊，然后两个天使，一个在左，一个在右啊，然后两个翅膀都往上升了，然后就遮盖这个约柜。然后我们常常说施恩座，那到底施恩座是什么地方啊？在那里啊？啊，施恩座就是这个约柜的上面的那一块，就是透过施恩座啊，上帝呢会跟大祭司说话啊，所以我们说。当我们到施恩座台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跟上帝 来谈话，只有大祭司可以进来，我其他的祭司都不行啊。大祭司最高的那一个他站在前面，那上帝呢会透过施恩座啊，在这个地方跟大祭司来说话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圣殿看到圣殿啊里面的陈设啊，非常漂亮，但是也是非常严肃的。那我们的大祭司。我们如果是看希伯来书的时候呢，我们会知道啊，大祭司啊，这个是将耶稣的用图画来表出来，就是好像一个大祭司啊。然后呢，透过大祭司呢，我们呢可以到他台前来求施恩、施恩。我们有软弱啊，我们的大祭司他也是知道我们人的软弱。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体恤我们的软弱啊，第四章第十五节，他也凡事啊受过试探，耶稣基督也有面对试探啊，所以不是你跟我才碰到试探，耶稣一样啊，撒旦也是要试探他了啊，看到啊，这个啊耶稣啊已经在旷野四十昼夜啊没有吃东西的时候，撒旦就告诉他，嘿，你是上帝的儿子吗？你叫这个石头变面包就可以了吗？你肚子饿了吗？你就用你啊神的儿子的身份将这个东西变成食物，不是可以吗？所以呢，他也知道我们受到的试探，他凡事也都受到试探，但是呢，他没有犯罪，这是我们呢觉得非常高兴的。我们这位主他跟我们不一样，因为他受到试探没有犯罪。那我们呢？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受了试探，也可以求上帝保守我们胜过试探啊，上帝呢会听我们的话，会听我们的祷告，他会差派天使天君来保护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做一些事情啊，大家可能你回想一下，当你要做错的时候，哎，忽然间好像有些事情发生了，好像这个事情就没有临到你身上了，有没有啊？啊，有的时候感谢上帝，他差派天使天君将那个这个为难危机变成安全了啊，他是会保护我们啊，每天都一样啊。你说你从家里面到今天，从家里面离开 到这里啊，都一路很平安了啊，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啊，就我们来到这里平安是很正常的嘛。你有没有感谢上帝啊？啊，他保护你的脚中，来到你的殿中，来到上帝的殿中来敬拜他。我们也要献上感谢，就这一点，我们也要献上感谢。就这一点，我们应该感恩上帝，让我们让你跟我都可以在这里可以坐下啊，我们不用睡在病床上。最近我们教会也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身体又软弱，希望大家还是用我们祭司的身份为和他们祷告，求上帝减轻他们的痛苦啊，不容易，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要问啊，为什么啊我们信主的人也会碰到这样的问题。那其实我在主日学的时候也跟我们的同学们也一起来分享啊，其实我们信耶稣跟一些没有信耶稣的人碰到的生老病死啊，都是很正常的，不是因为我们基督徒是可以免去啊一切的困难，免去一切的软弱，我们会碰到同样的问题，不过我们有主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就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也会心里觉得平安。这个平安不是你有钱，也不是你有很顺利的时候你可以得到的，就是在患难当中我们也会觉得平安。最后我们总结一下，也是互相的勉励啊，我们有主作为我们的真光，我们也要行在光明当中，行事为人都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以及我们的喜乐不是建于我们的顺境，也不是建于我们的这个名利财富地位，也是建于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君尊的祭司，以致我们能够行在上帝的光明当中。请大家低头，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主日的早晨来到你的殿中来唱诗，来读经，来敬拜你。求主愿我们在座每一位的从内心外面的一些的敬拜，以致我们的敬拜蒙主的喜悦，也求主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能够将你的话语藏在我们心里，让我们能够好好去背诵你赐给我们的金句，以致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我们教会也有一些弟兄姊妹身体有软弱，他们可能在病床上面，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在这里同心合一的祷告，求主安慰保守他们，赐给他们有平安，就算在疾病当中他们能够靠主也有喜乐，求主连续他们，也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一位都能够成为君尊的祭司，不但是为我们祷告，也是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弟兄姐妹，为我们的社区，为我们的国家来献上祷告，求主恩待祝福在座的每一位，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